如法的心。真正佛教的修行是往内观察自己的心性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教徒。佛教徒不是注重形式和外表的行为，也不是参括着世俗法来活动的。目前工商业的宗教太注重外在了，以至于在实修的安排和以慈悲对待众生的活动上，都像是在演舞台戏一般，使得佛法变成面子法。做一位佛教徒，不能靠外表和表面上的口号来利益众生，而内心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现在的佛教徒要检讨，不能再这样重视外表，为名利来弘法了。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佛教徒，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师父名气有多大，智慧有多高来批评别人。学佛最重要的是内在，要脚踏实地，将佛法当作文思修用，不能只当作学问探讨，拿没有学会的经典照着文字表面去批评。听过佛法以后要学会思考，思考后要实修，必须言行合一，佛法的言教和正教才能继续传下去。大家办法会的时候热热闹闹的，结束回去以后，如果没有好好的关照自我，那么所有的快乐与功德都是短暂的。外面的热闹不关自己的事，如法的心是最重要的。只有文思修做得圆满，佛法才能继续传递下去。心若能如法的造作，则能得到如法的快乐与解脱。若心随着五毒造作，则会得到无尽的痛苦与轮回。如果常常培养对佛法的虔诚心，累积善报与感恩，就能容忍外界与自己想法的差异。以上所讲的，不是要你们去批评别的寺庙或别的人，而是提醒大家，以后办法会要注意上面所讲的话，不要在表面做给别人看。大家不要拿佛法的论点来观察别人、批评别人，而是要了解自己。往后修法要老实修行，行善不一定要别人知道，重点是要利益到众生。自己有能力做就尽量做，做不到就用心随喜别人做的善事，做了也不要期盼得到别人的称赞，而且要长久持续去做，不要像泡沫一样。世俗人容易用表象来批评一切，千万不要以要面子心态来参加法会。在宗教开放的地方，虽然常常有机会参加法会灌顶，但是记着一定不要毁谤法师或金刚师兄弟。参加法会带着虔诚心去，慈悲心去，做该做的即可。一定要把自己的心调好，才能好好的做佛教徒。一条戒，我们常说的三昧耶戒，是以密宗十四根本戒为主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学密法，我不得不提醒你们，大家最容易破的戒律是毁谤自己的金刚师兄弟，尤其是谤金刚师姐妹。我有时候会害怕给你们灌顶，因为灌了顶之后，你们没有遵守灌顶时所守的戒律的话，反而让你们犯了戒。那么因为我是你们的上师，也会有相关联的因果。我们在一起传法学法，大家的因缘是很深的，是连接在一起的，甚至比兄弟姐妹还亲。所以你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殊胜的灌顶后，不要为世间上小小的事情或为了名分、为了利益而明争暗斗，应该放下一切不同的意见和冲突，把同时接受灌顶的金刚师兄弟姐妹当作是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来看待，同时追随佛学会的师兄们如法修法，不要再为一点小小的事情而争吵，这是我要劝告大家的。所有佛法总结起来的戒律只有一条，就是不 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伤害众生这一条，就已经完完整整的把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戒律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也只要依照这个方式去做，不要伤害别人，整个戒律就已经完全地形成了，整个功德就会圆满。前生因，今世果。我们今天能接受到清净修行的法门，是必须依靠自己的福报。一个人没有累积福报，也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安详坐在这里听闻佛法，因为我们都有很好的福报，不用受苦，所以能在这舒适的地方接受佛法的滋润。虽然我们现在有福报，但也要知道因果是不定时的在回旋的。前生所做的杀生、抢劫、伤害别人、欺骗别人等等所带来的业力，今生就会受到恶果。例如曾经杀生伤害别人的话，今生则会短命多病。若是曾经诈骗别人，今生常常会被骗。前生偷窃，今生可能常常遭窃。这一切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警示。尤其是现在因果的显现速度越来越快，很多今生的因今生就受报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业力会形成现在的果报时，就会谨慎一点，当然今后才会拥有像现在这样安和的福报。所以因果关系对我们很重要，前世的因带来今生的果，今生的因果是轮回痛苦与快乐的来源。因果当然是由五毒的业力与烦恼所造出来的。所以我每次传佛法时都在提醒自己要消除自己的贪嗔痴。讲起来很简单，但真的要做出来，别说你们作为在家人每天要上班工作，要为事业拼命，连我们每天坐在法座上修行的上师们也是很难办得到的。既然作为一位修行者也很难做到的事，我们凡夫要马上做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拥有一种爱心，一种慈悲心，甚至是佛法讲的菩提心，那么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知道佛法有很多，上师也很多，但最后总结，每个人学法的主要目的是要针对自己，怎样来调伏自己，明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佛法是教你怎样去看别人做错什么事的，而是要运用佛法来反观自己的。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所有佛法所强调的。所有佛法所传达的精神就是教导用什么方法去遵循大成就者前辈的修行。换句话说，佛法就是由前面修行的人把他们的经验转达给我们，以后我们一步一步地按照这些修行人的经验，将这些累积下来，让智慧慈悲慢慢地来增长。对治自己的贪嗔痴也是一样，没有一刹那就可以完成的，但是要用心学，慢慢去对治它，终究是可以做到的。刚开始我们可以练习提醒自己这件事能做，那件事不能做，慢慢的我们会约束自己，我们的善念会随着菩提心增长，我们就有能力对治贪嗔痴等五毒。这所有一切都是靠菩提心。但是讲到发菩提心，对众生的慈悲博爱，我们都有一张嘴会讲，真的要做到却是很难。我的意思是说，希望大家常常提醒自己，常常观察自己心念一点一滴，免除因为贪嗔痴而形成的困扰。如果常常这样检讨自己，有一天我们当然也可以像佛菩萨一样把烦恼从根中消除掉。今生清净的因会带来来世清净的果， 如果生生世世都有清净的因，那么我们就容易接近佛菩萨的心了。孝顺与修行。许多学佛的人，大部分都是懂得孝顺父母的。中国人有句话说，百善孝为先，所有的善行当中，最首要的就是对父母亲的孝养了。可是现在学佛的在家众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可以对学佛的上师或仁波切喇嘛非常恭敬非常感恩，却不会相等的对自己的父母感恩和照顾。你问他为什么，他自己有时候也说不上来。而有些地方的出家众呢，认为出家就是一定要远离父母，离开家乡不能回去，更不要说去孝顺父母了。所以导致这些父母们一听到儿女要出家，那简直就是永远少了一个儿子或女儿一样，非常伤心，满怀悲痛啊。当然出家修行之初，在学习的过程的确要有专心修行的阶段，但是并不是说要你一辈子不踏进家门一步，或是视回家为畏途，或是说回去探看父母会增加牵绊挂碍，还是不回家的好。如果你是走小圣修行，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不愿意发大心的话，那就很难改变了。大圣学佛和出家不是这样的。在我们西藏出家的时候，都是父母高高兴兴送着我们去出家的。小时候出家以后，父母亲还常常来照顾我们，拿吃的穿的，认为让孩子出家是对孩子今生与来世最好的安排。这是因为西藏人一生下来就是佛教徒，明白世间本来无常，因果轮回之中学习佛法是最好的解脱方法。如果这位出家的孩子能够利益众生，那么就更令父母亲高兴了。当父母亲年纪大了，我们很自然的会回家探望父母，家人还会留下家中最好的房间给我们住。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年纪大的亲戚朋友有空都会到寺庙去修行，寺庙中有喇嘛们照顾着，我们在外也不会过度操心。这些观念造成我们那里很好的社会结构。事实上依照佛陀的教化规矩，父母不同意的话是不得出家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要学佛修行的肉体是来自于父母啊。我们在大圆满前行的共同家行中提到，暇满人身难得，暇满人身的这个身体就是来自父母，不是别人。没有这个肉身，我们不要说是学佛修行，就连在世间上你要追求功名富贵吃喝玩乐都没有办法。有人说人世间太痛苦了，怨父母亲为什么生下他，当他们受不了生活上挫折时，就会用种种方式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这些都是非常不恰当不明理的行为。在佛法上，如果自杀而身亡，也容易堕入恶趣中啊。一个学佛的人，虽然生命的解脱之道来自于上师佛法僧没有错，但是赖以修行的身体却是来自父母。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都有因缘福报可以修行，也都是因为有生生世世的父母在生下我们养育我们的缘故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最根本上发出感恩和报恩的心的话，在生命解脱的修行上是根本不会有大成就的。因为修行成就的原动力是要对广大无边的众生产生菩提心，来行菩萨道的。而发菩提心最基本的对象就是从自己的父母做起。如果没有菩提心，虽然会有短暂的福报与一点成就，但是很难究竟圆满的。既然发菩提心 要从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做起，因此有些学佛的人常常想要度化父母，于是勉强父母和自己一起来听法、拜佛、闭关等等。其实对儿女来说，父母亲能皈依三宝、亲近佛法、了解因果轮回的道理和修行的方式当然最好，但是孝顺父母并不是一定要勉强他们来修行，而是先要深深了解父母对我们的恩德，这样的话就知道不会去忤逆自己的父母，不会埋怨责怪父母没有给你很多的财产或其他什么，接下来就自然会顺着父母，用好的言语讨父母欢心，进而照顾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快乐，让他们有所依靠，这才是子女应该尽的孝道。当这些孝道都尽了以后，因缘成熟的时候，父母亲自然就会学佛修行，甚至比你还精进呢。我们想想，一个不知道感恩父母恩德的人，他怎么能够体会佛陀的恩德和众生的恩德呢？经典上常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父母恩就是其中之一啊。现代人常常有了自己的家庭，就把父母亲丢在一旁，反过来做孝子、孝女，孝顺自己的儿女。他们没有想到，没有孝顺父母的人，他的儿女也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身教，以后儿女长大了，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回报他了。所以人类的社会就这样颠倒伦理了。而没有一个人的恩德比父母亲更深的，父母恩重如山，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很难去理解父母的恩德有多大，当自己本身变成父母时，才会知道对小孩到底付出多少，那时才会反过来想一想父母给予我们有多少的爱和慈悲。要发菩提心、慈悲心，就要从身旁的父母亲开始做起，有了对父母的孝顺，再把整个爱扩大到我们的亲戚朋友，再慢慢扩大到所住的社区、城市和国家，再慢慢扩大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六道有情众生，如此慢慢扩大，这样就比较容易做得到。要不然一开始就忽略了自己旁边苦难的人，反而很伟大地讲起一个广阔的菩提心，从遥远的广大众生做起，那是不恰当的，也是比较不实际的。所以说懂得感恩的人要修行就比较容易，不然念了多少遍的父母恩重难报经，或是说修得多少遍的大圆满前行，做了多少的忏悔和回向，如果没有从心里真正感受到这些恩德的话，那一切修行就只是限于外相而已，那是没有办法产生真实效益的。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孝顺父母是供养三宝、善事、善知识，也就是上师的开端。不论是学佛的在家众或是出家僧众，都是应该牢牢记住的。最好呢，大家是学佛的，由自己做起，成为其他人的典范，带动社会风气，才不会辜负佛陀的教化之恩和众生国家的一切恩德啊。荤素之祸。至于有人关心密宗教徒吃荤的问题，基本上吃荤或吃素主要是让我们不要对食物有所执着和分别，一旦执着了吃荤或吃素，在心性上都是应该去除的。另外更重要的是不要为食物的取得而杀生，有时吃素不一定就没有杀生，因为在种植蔬菜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杀死很多小虫啊。至于吃荤是更要谨慎了，佛祖告诉我们应以三净肉为准则，就是自己不去杀生，不是为了自己而杀生，或是 自己不杀，只是别人去杀生，不去看到、听到或随喜别人为我们而杀的生。这些清净的肉是在佛祖允许的范围。在西藏干旱高原地方很难种植蔬菜，冬天又冰雪交加，牛羊牲畜自然死亡的很多，所以吃肉成为当地人的食物。因为喇嘛们大多来自高山高原，已经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到外地弘法时还是没有特别在食物上做检责。而在佛祖时代，僧众是到处去托钵的，托钵的时候不能要求要吃肉或吃素，所托到的是什么就吃什么，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没有吃荤或吃素的问题。当然在五浊恶世的现在，能够吃素，一则培养自己的慈悲心，一则有益身体健康，对修行是非常好的。同时如果能吃素的话，能断掉爱吃荤的贪欲，也有它的功德。这个功德不是因为吃菜或吃素，而是来自戒贪的功德。当然当你吃素时，一定不要认为自己吃素有多好，或厌恶别人吃荤等等执着心。如果你无法吃素，必须要吃肉，就要记着佛陀三净肉的教诲，将吃肉当治病想，同时为了慈悲供给我们身体的众生，你可以提醒自己念佛号，或是为了让他来生能得暇满人身，如此为他念佛而回向，或念咒回向。这样在荤素之间，对自己对别人都不要有过多的挂碍，将心念放在佛陀慈悲的教法上，这样就比较如法又自在了。扭转浊世。随着时间之轮的转动，物质文明越来越发展的时候，表面上人类比以前聪明，但是我们常把自己的快乐用不同的方式加在别人或大自然痛苦的身上。我们原先拥有的纯洁本性不断地被我们在物质上的追求所掩盖所摧残。当大多数的人心本性被遮盖扭曲的时候，接下来时间之轮会流转什么过来呢？它会转来我们用贪嗔痴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欺骗、暴乱、抢劫、战争、种种人为的灾祸，和少见的不正常的洪水、火灾、地震等等可怕的天灾。虽然我们有生命的众生都要生存下去，每个众生的肉体要生存，都必须依靠外在的物质，但是我们不能成为物质的奴隶，也不是要去做物质的仆人，而是要运用适当的物质为我们服务，不是让我们的身心为物质所控制啊。虽然人类因此让自己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但这些满足也只能是短暂的，它解决不了每个人心中的空虚。人类自己因为无知而破坏大自然，或因为无知使用不当的化学物质引起世界环境的污染，在很多地方都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和疾病等等，造成人类身心更大的不安和恐惧。所以当浊世来临时，国家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人心动乱，我们佛教徒更必须要有心理上的修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每年都会有例行性的法会，举行许多国泰民安消灾祈福大法会，可是天灾人祸还是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很少在心上用功，多把精神放在法会的安排、布置和热闹的场面上，反而很少集中众人的心力来真正为民、为国、为众生来祈福消灾啊。密法的高僧们常常用十轮金刚法来对治浊世的来临，虽然不能避免众生生老病死自然的痛苦， 但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战争和不必要的痛苦，这些是可以用十轮金刚修行法门来对治的。但是举行和参加这个灌顶时，法会本身是用每个众生共同的心念来对治此乱世的法门，才会产生效应啊。所以大家遇到有如法的法会时，要记得用心祈祷，为我们所住的国家，为整个世界有情众生祈福，然后一心一念要把整个福报，把累积下来的一切善德回向给所有的有情众生，这样才会慢慢扭转浊世所带来动乱不安的现象。